可以请我哋嘅管堂主任牧师嚟到正道，活出更美的人生。我而家一般人都系话豁出去嘅人生。
弟兄姊妹早晨，喺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耶稣，我哋求你呢个时候咧，用你嘅宝血嚟洁净我哋，用你嘅圣灵去引领我哋，让我哋进入你自己嘅真理嘅当中，叫讲嘅听嘅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2010年7月13日呢，明报嘅港文版有三则嘅新闻，即係让我几感触嘅。第一则头条大标题，迷失自己失明女心光上吊。有冇听过，有冇睇过呢个嘅新闻啊？新闻报道呢就係话呢，心光盲人院暨学校寄宿嘅17岁嘅中三少女，虽然呢佢凭住佢嘅偶像嘅流行曲 Where Did You Go 喺呢个嘅歌唱比赛当中呢赢尽全校嘅掌声，但係佢却係喺一个宁静嘅晚上，选择喺宿舍嘅衣柜上面上吊结束佢嘅生命。跟住有一则比较细啲嘅标题係男子胶袋笠头索颈自杀。28岁嘅男子当佢外公返屋企嘅时候，发现佢呢用胶袋笠住头，颈部呢缠住塑胶带自杀成功。第三则15岁男生皮带上吊亡。报道话呢，葵涌一名将要升读中四嘅男生喺暑假开始嘅时候，发现呢佢喺屋企嘅洗手间嘅厕所当中用佢自己勒住嗰条皮带上吊。死咗。喺呢个港文版里面，同日上中下唔同嘅角落头出现三宗自杀嘅港文，共通点佢哋都系年青力壮，但系佢哋对前途都冇方向，对前途冇盼望。人生如果冇盼望冇方向，生命就冇意义。美国一个好著名嘅投资专家米高路易士 Michael Lewis 曾经喺纽约时报撰写一篇嘅文章。当然佢原来嗰篇文章唔系讲呢个嘅投资。佢系讲，佢话现世纪人类面对最大嘅挑战唔系你嘅钱投资得啱唔啱。唔系投资回报，虽然而家投资环境唔系几好。系咪他说现世纪人类最大的挑战是要人类不断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继续活下去，究竟生命是什么，人生为何而活，人又怎样才能够活出更美的人生呢？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一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是讲基甸和上帝相遇。基甸同上帝相遇之后 ,personal encounter, 同上帝相遇之后为神筑咗一座坛。佢斩晒当时候人所拜嘅偶像，用木做嘅偶像爱嚟做柴火，甚至将自己嘅生命完全奉献喺上帝嘅手嘅里面，将生命豁出去。当佢咁样嘅时候，佢以为乜嘢都冇嘅时候，佢嘅生命就绽发了生命的光辉，他的生命就180度的改变，活出一个丰盛更美丽的人生。弟兄姊妹，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藉着基甸的故事，今天早晨跟我们说些什么？上帝要我们将我们心里面的偶像除去。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可能摆很多东西，可能是名誉、地位、金钱、权势，摆很多很多东西，可能是家庭，可能是你的儿女，摆在我们的生命心灵深处的中心。上帝说你要将这些所有东西铲晒去，只是摆耶稣在当中，尊主为大， 将你的生命，将你的余生再次呈现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祭物。当我们这样做，当我们这样行，当我们这样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丰盛的人生，就成为上帝手中所用的器皿，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永神益人。今天我的讲题是活出更美的人生。主耶稣说，我来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换句话来讲，人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活出喜乐平安丰盛的生命，是上帝在你在我生命当中所存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上帝要呼召他的儿女来到他的面前，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但是为什么人，甚至我们这群信耶稣的基督徒，不是个个都能够得着这一种的生命呢？其实大部分都不能够完全得着这一种的生命。今天从基段生命的改变的当中，让我们知道，如果要活出这一种更美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有三个的步骤。第一，我们要与神相遇。凡是真正与上帝相遇的人，凡是真正能够经历上帝的人，他们一定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一个最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最终最彻底的结果，就是这个人会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舍弃，将主权完全舍弃，以致他做一个完全的投资，将他的生命和他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作完全的奉献。只有这些人，他和上帝相遇之后做了这个决定，这些人的生命才能够精彩。雅各记不记得这个人啊？说这个人呢，在母亲的怀胎的里面呢，他已经开始歪的了，是吗？他不够他阿哥快出世，所以他捉住他阿哥的脚啊，然后出来，是吗？所以呢，他爸改他的名字叫雅各。雅各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香港人最紧要歪嘛，歪这样歪那样，歪名誉歪地位，歪这样啊，歪金钱，歪权势，歪学业，我们从一出世开始就歪的了，是吗？歪到有什么好处啊？ Everything under my control， 我就有安全感嘛，是吗？亲生仔不要歪啊，歪住近身前，是吗？有这些歪。所以在雅各的一生的里面，他为了歪呢，乜嘢都合咁做，是吗？呃阿爸，呃阿哥，是吗？他呃人，人又呃他啫，是吗？他外父又呃他，是吗？你呃我，我呃你，这个世界都是呃呃氹氹的世界啫，是吗？这个人生就是这样。但是当雅各去到雅伯道口，他遇到上帝。雅各不再叫雅各，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他遇到上帝，他的生命就180度改变。以前雅各是靠着自己很强大，是吗？所以呢，他遇到上帝的时候呢，他黏着上帝，要上帝呢，要这个人呢为他祝福，他才肯走，是吗？还记不记得？不肯祝福，不肯给我走，那个跟他打摔角那个呢，就整断他的脚，是吗？雅各就从此跛了。他以前同人同神去角力，他都要歪住要得胜，所以叫做雅各。但是当他见到上帝的时候，他整个人完全软弱，甚至行路都不是很方便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改变，他就叫做以色列。摩西在荆棘的火虫里面见到上帝，摩西的生命完全改变，不再是旷野的牧羊人，他就成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那个叫做扫罗领了大祭司的命令，是吧？要捉拿所有基督徒，要交在大祭司权柄底下受苦的那个扫罗，在大马色的上面遇到耶稣，他的生命180度的改变。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 现在成为带着锁链的使者。他的名字不叫做扫罗，他的名字叫做保罗。一切神和人相遇的过程都是上帝去做主动，人有这个恩典底下，人做适当的回应，人的回应就是要接受接纳这个恩典，亲近上帝，更加认识上帝，人就能够得着改变和更新，以致他的生命就180度的改变，以致他有更美好的人生。当基甸为了防备米甸人的攻击而在俄弗拉酒榨里面打麦子的时候，是上帝先来去找基甸。在第十一节圣经这么讲，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阿比尔谢族人约阿斯的帐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在第十一节里面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主动去到基甸那里，坐在那里等。等姊妹，你和我对上帝的认识不是我们去找上帝，是上帝特别来找你和我，坐在那里等你我的回转。当基甸对神的呼召和寻找做回应的时候，基甸就能够更深地去认识上帝，慢慢就经历到神的大能，最后他将他的生命完全投放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成为活祭为他所用，成为以色列民族当中的士师，带领这些民族脱离米甸人的手。基甸对上帝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最初他以为这个神的使者是一般的访客，当基甸为要防备米甸人要匿埋在酒榨里面去打麦子的时候，神的使者就来找到基甸，而且称呼基甸做一个大能的勇士。这个称谓激动了基甸的情绪，让他有极大的反应。我们看看第十三页，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当耶和华的使者称呼基甸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的时候，基甸满腔的牢骚一下就向这个人吐出来。基甸向这个的访客发出一个的问题，他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情。按这个的圣经的标准修订本十三节上半节，主啊这个字呢，这个词语呢，可以译做先生。他说，先生，如果耶和华同我同在，我为什么这么折堕啊？我们是吗？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我们信耶稣，耶稣如果同我同在，他是以马内利，为什么我头头碰着黑啊？有吗？在十三节的下半节，基甸的质询很明显的知道基甸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基甸头脑所认识的是一个遗传的故事，神在他列祖里面的大能的事迹只是一种的遗传，只是一种的故事，是他爸爸，是他列祖的故事，是列祖的经历，跟基甸完全没有关系。基甸对耶和华的信仰只是头脑上面，只是礼仪上面，阿爸叫我回教会我就回教会咯，是这种的信仰。但当基甸亲自面见到上帝，在这个交往，在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他经历到神，他就知道这位是一个不平凡的访客。第十四、第十五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在第十五节， 呢度所讲嘅主啊呢个词语，按圣经标准修订本系译做上主。佢从先生对上帝嘅认识转而变成上主。当基甸同上帝相遇，透过交往嘅时候，基甸就慢慢开始认识上帝。佢就喺主嗰度，喺上帝嗰度得到智慧，喺上帝嘅里面得到启示，喺上帝嘅里面得到勇气，得到胆量，得到力量。最重要，佢揾到生命嘅方向，就系嗰个盼望。敬畏耶和华，认识耶和华，就系智慧嘅开端。第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打击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最后尾，基甸亲身经历上帝嘅大能。十七到二十一节，这个大能是什么？其实一个好像魔术仔咁解啫，系嘛？基甸就叫佢嗱，你唔好走啦，我煮啲鱼翅鲍鱼同埋燕窝俾你食，系嘛？啊，将最好嘅拎到去佢面前。咁啊，呢个嘅耶和华嘅使者话：你唔好俾我食，你摆晒喺嗰个石上面啦，啊，将啲燕窝倒埋落去，系嘛？咁咧，上帝就啊喺用个杖，系嘛一点，嗰啲火咧就喺个石头里面出嚟。基甸亲身经历上帝嘅能力，喂，其实呢一种嘅能力咧唔系好大啫。比起佢耳里面所听到佢嘅列祖分开红海嘅海水，系嘛？系咪仲劲啊？呢啲魔术仔嚟啫嘛？呢啲系咪啊？系嘛？比起咧，即系摩西啊所彰显嗰啲嘅神迹，系嘛？其实好少啫嘛。但系呢啲只不过系佢爸爸祖父辈嗰种嘅经历，唔系基甸嘅经历。直至基甸亲身去经历上帝。基甸过去就好似诗歌所讲嘅，佢从前风闻有上帝，而家佢亲自经历上帝。基甸同神相遇嘅过程当中，令我想起咧，我初初信耶稣嘅时候咧，我喺个布道会里面咧，那个讲员所讲嘅信息，你知唔知个讲员讲咩信息啊？就是井旁撒玛利亚妇人的信息。井旁撒玛利亚妇人她认识尼赛亚那个过程。仲记唔记得耶稣在那个井里面问那个来打水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攞水喝。是吗？那个女人说你这个犹太人做什么跟我的撒玛利亚人攞水喝啊，你这个男人你这个佬做什么要找我们攞水喝啊，是吗？耶稣说如果你知道呢跟你讲的那个是哪个呢，你一早求他他又点条路给你行呢，你可能掘到水井啊。于是撒玛利亚妇人就说先生。跟着呢耶稣就将那些历史的丑事讲出来，于是他就认识他是先知，跟着认识他是尼赛亚。你知唔知个女人几时去打水啊？系中午十二点一点太阳最猛嘅时候去打水，佢一个人去打水做咩？佢嗰个时候打水啊？哇，嗰度好热噶，大佬做乜打水啊？佢唔想俾人见到佢，因为一般嘅良家妇女咧系晚黑傍晚太阳就嚟落晒山嘅时候去打水啊，乱群结队咁去噶嘛，喺嗰度实撞到人噶嘛，嗰啲丑嘢个个都知道啦，所以佢咪中午去咯。但系当佢在那个井旁见到上帝，他的生命就改变。他就不再避啲人，他抌低水罐，就在那个时候走去市集，仲记唔记得啊？同所有人讲：你哋快啲嚟啊！有个人将我所有嘅衰嘢都讲晒出去，莫非佢就系尼赛亚？当一个人面对面见到上帝，与上帝 personal encounter 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改变。我想回起我自己生命的改变，就是因为我遇到上帝。所以我原来的理想是朝着奸商出发，奸商是我的偶像， 越奸越好。所以我读奸商管理，点不知180度的改变。耶稣令人改变，一位真正和上帝相遇的人必定在他生命当中产生极大的改变。这种叫做更新改变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就是人完全将他的主权交给上帝，让主居首位，成为上帝的器皿，成为流通的管治。换言之，神人相遇改变人生命的模式是什么？有公式，就是神的恩典，神的寻觅，神的寻找，主动的寻找你和我，然后他坐在那里等你和我的回应，凭着信心接受这个恩典，将我们的生命呈现给他，让他扎 fit 的时候，生命就改变。在我生命的里面，当我决定入神学院的时候，我真的没什么盼望。我所有在埃及学埃及人奸商的伎俩完全没不发挥。怎不知上帝又给房角石我可以在当中服侍，继续可以做一个忠诚的仆人。我宁愿有耶稣，这一首诗歌的作者叫做谢伯伟。这位是一位青年的音乐家，他的爸爸是教会的牧师，他妈咪是一个很虔敬的信徒。但是通常呢，阿爸是一个牧师，妈咪又加上妈咪很虔敬，仔女多数都是去白宴的。有个人话俾我听，佢话呢，如果爸爸系牧师呢，个仔一定曳嘅；如果妈妈系教师呢，个仔一定蠢嘅。喺我屋企揾到呢个典范。唯一令人遗憾嘅就系佢虽然生长喺一个呢个美好嘅基督教嘅家庭当中，佢一直唔肯相信主。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教主。当他大学毕业之后，因为他在声乐方面有一个很深的造诣，不是造纸，因为他的造诣很深，因此他经常被电视台或者银幕邀请他做演出，而且非常成功，所以他赚到很多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即是黑板的宗教生活更加让他乏味。有一天当他结束他一日整日很忙碌的工作，回到家的时候，在他钢琴上面有一张纸，这张纸就写了一首由米勒夫人所作的诗。这个内容就是我宁愿有耶稣的歌词。当他看完这首诗的时候，他慢慢读完之后，他心里面忽然有一股的感动。有那个问题不断在他的心灵的里面不断去问。他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一早到晚忙忙碌碌到仔为什么？如果我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我这个一生有什么益处？这个问题不断在他脑里面盘旋，就在那一刹那，他的生命就有180度的改变。他坐在琴边，就为这首的诗，这首的诗配了乐曲，配了一首动人旋律的乐曲。这首就是在青年圣歌第三集第八首的我宁愿有耶稣。更加奇妙的就是他甚至将自己完全的将他的主权完全的奉献给上帝，他加入葛培里报道团的当中，成为一个主要的成员。每次葛培里报道之前，他就献唱。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在他的余生的当中，在他的事业的里面，他影响很多很多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否留在形式的当中？我们是否还未亲自的跟耶稣相遇？我们是否寻求突破或者更新？ 亲近耶稣，认识他，去寻求，不是我们找耶稣，是去寻求与耶稣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呈献给他，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他。我们不单止要接受耶稣是我的救主，他在污泥当中，在祸坑的里面将我们救拔起来。他耶稣不单止是999的制度，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打999，他就会来救我们。他不单止是我们救赎主，他还要是我生命的主，我要将我主权呈现给他。再次将生命主权交给主是唯一的出路。弟兄姊妹，原来在末世人的生命如果不是被主所掌管，你不是属于主，在主的掌管底下，在主的引领底下，人就会在魔鬼的迷惑和掌管的当中。上个礼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报纸，一个家庭一夜之间呢就乜嘢都冇晒。一个15岁嘅细路仔，记唔记得啊？佢呢无端端係咪又冇人同人闹交㗎喎，攞把刀杀咗佢阿妈同埋佢个妹，斩到个头就嚟甩。我睇报纸嘅时候呢，佢话嗰啲警察去到现场嘅时候，啲警察咩未见过啊，佢都唔敢睇。佢话个头都就嚟甩。呢、这个细路唔系精神有问题㗎喎。我睇再睇报纸嘅时候呢，发觉佢呢原来呢佢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㗎喎。所以我个仔呢喺 Facebook 留呢，佢留言呢，佢话呢而家啲人好多啊，小緊啲咪好啲囉，我好驚啊。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会点解会咁样，越嚟越多我哋冇办法解释嘅嘢。圣经好早话喺启示录嗰度讲呢，佢话末世嘅时候呢，米迦勒天使长同个大红龙喺天空争战。最后尾嗰条龙呢俾人搭山鱼咁搭咗落嚟啊，变咗条蛇啊。搭咗去边度啊？喺地上，气愤愤咁喺地上啊。魔鬼做啲乜嘢啊？魔鬼而家喐緊啊，做緊嘢啊。如果你唔系属于上帝，你唔将生命交俾上帝，你唔系上帝所掌管嘅，魔鬼就嚟。所以越来越多新闻我想都想不到。这条是唯一的出路。将你的生命，将你的主权交给上帝，让上帝去保护，让上帝去带领。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圣经这样讲，保罗语重心长的这样呼吁，话俾呢群嘅罗马嘅信徒讲，佢所以弟兄们，我要神嘅慈悲劝你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系圣洁嘅，系神所喜悦嘅。你哋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嘅，唔好效法呢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哋察验何为神嘅善良、纯全、可喜悦嘅旨意。咩人能够察验神善长、善良、纯全、可喜嘅旨意啊？就系嗰啲人佢心里面有耶稣嘅人，就系嗰啲人。他愿意让耶稣保护引导的人，活出更美更丰盛的人生的第一步，就是必须要与上帝相遇，你要自己亲身经历上帝。从前我们风闻有上帝，今日我们要亲眼见到他的作为。第二个步骤就是除去一切的偶像。当基甸与神相遇之后，他就要向神献祭，所以他为神筑了一座坛，在第24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个是基甸奉献生命的开始。当人遇到上帝，我们就会充满一颗感恩，一颗好想亲近他、认识他的心。筑坛是献祭的第一步，有坛没火， 就不能够完成献祭的行动。所以耶和华神就吩咐基甸要拆毁巴力的偶像，砍倒坛旁偶像作为柴火之用。这个是献祭行动的第二步。第二十五、第二十六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娶你父亲的牛，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作柴。行动不是停留在思想的当中，是行动。行动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行动需要勇气和胆量。按照圣经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些被基甸斩低下来的偶像是什么？是巴力。巴力，这个巴力的样子，看看巴力的样子不是挺好看的，就 很普通的。但是巴力的意思是什么？巴力是主。主的意思就是什么？边个揸 fit 边个系主啦，系咪啊？通常喺嗰个地方里面咧拜咧，除咗拜巴力之外咧，仲有一齐拜嘅一 pair 嘅，拜埋个老婆，佢老婆叫做阿舍拉，或者咧叫做阿斯他录。嗱，巴力同埋阿舍拉都系用木做嘅，阿舍拉嘅偶像咧，我哋睇到有啲咩啊？系鲈鱼啦，系咪啊？有只狮子咧，有啲咧佢骑住狮子嘅，啊，骑住狮子嘅，然后手里面揸住呢个咩？你知唔知啊？百合花呢只啦，呢条系一条蛇嚟嘅，不过佢啲手工唔系几好，所以唔系好似。意思系乜嘢啊？系表达阿舍拉或者阿斯他洛，佢系一个龙神，双鱼代表丰收，佢一个战神，狮子代表战无不胜，百合花是代表生殖之神，是性的神，蛇是宗教，它是宗教之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文明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人再拜巴力，没有人再拜阿舍拉了。但弟兄姊妹，魔鬼用阿舍拉、用巴力、用阿斯他录，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叫做四重偶像的崇拜。宣道会有四重福音，阿斯他录有四重偶像的崇拜，在现代的社会里面。物质的崇拜，我们很追求物质的享受。暴力，是吧？我们追求这个的力的力量，就是能力的力量。暴力就代表你什么都能够控制。性，百合花。蛇，邪教，只是影响在这个世代，统治这个世代，成为世人心中的偶像。其实巴力和阿斯他录这些偶像都是为一个最大的偶像服务，你知不知道是为谁？为老我服务，是吧？我们中国人是最醒的，如果孙悟空灵就拜孙悟空咯，孙悟空不灵就拜猪八戒咯，是吧？总之这些偶像要为我来到服务。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我们心里面的偶像是什么？今天上帝要求每一个属他的人要将自己的老我舍弃，除去心中所有的偶像，单单的侍奉上帝。当人拆去所有的偶像的时候，人才能够活出丰盛的人生。第三，除了我们要活出更美丰盛的人生，除了我们要认识上帝，要与上帝相遇，我们除了要除去一切的偶像，第三个步骤就是将我们的生命献在坛上。有了祭坛，有了柴火，仲需要有祭物先至能够完成呢个献祭嘅行动。根据旧约嘅规定，祭物必须系冇瑕疵，系完全嘅牲畜。基甸献上嘅第二只牛系咩意思啊？第二只牛嘅意思就系第二次生牙嘅牛。原来咧 牛都好似人咁样嘅，吓会甩咗第一棚牙，然后先生返第二只牙、第二次牙。意思就系话咧，系一个壮实成熟嘅牛。其实神吩咐基甸献上第二只牛，只不过系表面嘅啫，表面嘅祭物啫。真正嘅祭物系乜嘢？真正嘅祭物系佢自己。当佢上帝要佢献上第二只牛嘅时候，就要佢咧斩咗嗰啲巴力同埋亚舍拉木刻嘅偶像，用嗰啲木爱嚟做燔祭嘅柴火。哇！斩咗呢啲木刻嘅偶像咧，如果俾当事嘅人知道，你知唔会点样啊？系俾人斩咗啊！佢要相信上帝，甚至愿意将自己嘅生命舍弃。去顺从顺服上帝的命令，上帝要他藉着这个的行动，这个信心的行动，将他的生命和主权交上。当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舍弃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有180度的改变。弟兄姊妹，你估基甸怕不怕？行这个信心的道路，将你的主权以前是 everything under the control， 你有安全感的，现在不是，你将这些东西丢掉，将你的主权交了给上帝，你怕不怕？基甸怕，不过信心就是这样，信心就是不看人不看环境，尝试将我所有交托给他，当他能够承托我的时候，原来是这么安全。这个就是经历。27节，基甸就从他的仆人当中挑选了10个人，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行了。他因怕附加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理所当然的，是每一个信徒应该做的事。但是今日有很多信徒在奉献的路上只是走了第一步。我们都曾经与神相遇，我们经历过上帝，我们都经历过他的祝福，经历过他在污泥当中，在祸坑的里面将我们救拔起来。不过我们不断要经历主的保护和慈爱，第一步我们想行已经行了，但是第二步除去心中的偶像，第三步将自己完全的交托，我们就没有勇气去行。如果我们不行第二、第三步，我们永远都不能够得着这个丰盛的人生。希腊渔业巨子查理曼在小的时候家里很贫穷，他10岁的时候呢，他就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在他所居住的亚塞湾的小城卡拉马当中呢，他自力更生。他10岁就可以做些什么呢？他就去了一个单车铺的里面做学徒。有一天有一个熟客呢，将单车呢拎来给他修理，这个单车呢就是呢爆了胎。咁呢刚刚轮到呢查理曼去为这个客人修理。查理曼呢就帮他修理，不单止补了胎，还将这个单车重新翻身打晒立。当这个客人呢来攞返个单车的时候，他非常之惊奇。这个单车怎么变成这样的呢？他认来认去，哦，终于认到。于是呢他很开心捉住查理曼的手。他说，小弟弟啊，多谢你啊，你不单止帮我补了车胎，你还将我这个整个单车，这个旧单车搞到焕然一新，好像新车一样。连我都认得。差啲都认得。周围嘅师兄师弟呢就过嚟睇下，喺度笑佢，七嘴八舌。这个人食饱无忧米，人哋淨係俾咗保胎嘅钱咋嘛，你又帮人哋成架单车翻身，食懵咗嘛你，係咪笨头笨脑，我睇你成世都唔会发达。几年之后，结果完全出乎所有人嘅意料之外。这些嘈喧巴闭的师兄师弟仍旧在卡拉马这个旧的单车铺的里面做收单车工人。但是查理曼已经成为阳明工商界的名流。 弟兄姊妹，态度决定你成功的高度。今日我们做人做事的态度决定日后我们成就的高度。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是不是愿意学习舍己？我们不单单只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赎主，我们行了第一步，甚至我们曾经经历和上帝相遇，得着他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学下行第二步，学习舍弃自己，除去心中的偶像，学习舍弃自己，将我们自己全人的奉献给上帝，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不单止是救主，还是生命的主。我很喜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他说我们的生命，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啊，活祭真好。活祭就是你生的嘛，你可以爬上祭坛里面趴在那里献上，不过你又可以趴回落烂回落来的嘛，你又可以献下又可以不献下，可以弹弓手咁缩下缩下，是吗？你几时献上你的生命就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几时落回来你的武功就废了。从基甸的生命里面，从基甸的改变当中，让我们知道活出更美的生命有三个的步骤。第一，与神相遇；第二，除去心中的偶像；第三，将自己完全舍弃，献上生命为活祭。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思想上帝今日同我哋所讲嘅信息。
我哋用诗歌回应正话所听嘅道。
方牧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